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后习近平时代党指挥枪还灵不灵，第二个是美国会要求公布中共顶层的财产，第三个是关宏不用去乌干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18号签署2026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中共顶层的财产情况。那么中共的顶层包括总书记、政局常委、政局委员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各个省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啊，这些啊，以及他们直系亲属。那么公布的内容包括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拥有的财产、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那么这些财富的来源，还有他们财富的代理人和生意伙伴。公布的时间是在法案公颁布后的一年之内啊。那么公布财产戳中了中共的痛点啊，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可见中国内政有多肮脏啊！不过呢，其实上一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也规定要求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啊，公布这个中国顶层他们的财产。的确也公布了，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了一个报告给我一看，我打开一看就扔了，完全没有意义，根本基本上就是网上扒了一些资料。所以我不觉得川普政府会拿一个报告出来，但是那个报告就像我们上次见到过一样，不会有什么价值，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惊奇的地方，因为你可能都见过，基本上都是媒体上公布过的东西，没什么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布消息说，美国国土安全部不再寻求把拍摄新疆集中营的中国男子关恒递解到乌干达。那么关恒的律师已经再次申请保释。2020年关恒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新疆拍摄了十几个集中营，并且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 那么这些视频成为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证据。那么后来关恒辗转到了美国，并且申请了政治庇护。那么这最近呢，他被今年8月关恒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逮捕。12月15号在关恒案件的第一次法院听证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要把关恒递解到乌干达。那么外界担心，如果关恒真的被送到乌干达，等候这个庇护申请，极有可能会被遣返中国，因为乌干达收中国很多钱啊。美国众院中共特赦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穆尔给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写信，要求他释放关恒，并且批准他的庇护申请。那么现在国土安全部决定不再把关恒递解到乌干达，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那么下次听证会在1月12号进行。我觉得应该，如果关恒都拿不到庇护，我不知道谁能得到庇护啊。第三，英国泰晤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Storm1849 在10月份入侵了英国外交部，窃取了数以万计的个人签证资料。英国贸易副大臣布莱恩特12月19号证实，英国外交部确实在10月份受到了网络攻击，但他并没有承认这些黑客来自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确认网络攻击和中国政府有关，就会给斯塔默政府修复中 中英关系带来变数啊。斯塔莫现在就像乌龟一样啊。斯塔莫希望在明年年初访问中国。在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执行董事裴伦德表示，英国政府试图淡化这个消息，目的是为了不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但这样做只会削弱公众对斯塔莫政府的信心。那么最近频繁传出中国黑客入侵英国网络的消息，12月9号英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两家中国公司，分别是永信制程和四川安巡，讲这两家公司为中国政府的情报部门提供服务，对英国和其盟友发动了网络攻击。去年三月，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两位个人和武汉小瑞智科技公司，说他们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入侵了英国选举委员会和国会。外交部还为此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月19号宣布暂停进口中国的玲珑轮胎，那么在塞尔维亚生产的产品，理由是这些产品涉及到了强迫劳动。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的工厂去年9月正式投产。那么这个项目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巴尔干地区的旗舰项目。2021年这个工厂建设期间，有几百名越南工人罢工，原因是他们实际拿到的工资比承诺的要少。工人被安排在临时的工棚或者集装箱的宿舍，生活条件非常的差。玲珑轮胎还扣押了他们的护照。去年2月，塞尔维亚公民团体通报，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有14名印度工人被强迫劳动。印度工人反映，玲珑轮胎承诺他们可以在塞尔维亚合法工作并拿到高薪，但实际情况和他承诺不符。这是第四、第五。界面新闻报道，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协会检测发现同仁堂产品造假。同仁堂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南极磷虾，它的油凝胶糖果，他说它含卵磷脂，含磷脂含量有 43%， 检测结果是零。那么磷脂型 Omega-3 有利于人体吸收，所以磷脂含量越高，营养就越高。那么同仁堂这款产品经销商是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公司，那么生产企业是安徽的哈勃药业。12月15号，上海市消协约谈了产品的经销商和生产商。那么生产商哈勃药业承认，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添加南极磷虾油。那么哈勃药业还说，涉及的产品是由经销商北京同仁堂定制采购，采购价格远远低于正常水平，它的产品包装也是按照四川健康药业要求制作。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在约谈中推卸责任，说他们对产品造假不知情。说明什么？中共抢夺了这些老字号，他们对老字号的信用一点都不在乎，所以所谓的这些老字号已经不是同仁堂已经不是白家的了，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被信任。第六 BBC 报道，台湾在野党12月19号宣布弹劾总统赖清德，这被视为大罢免之后朝野最新一波的攻防战，他进一步的加剧了政治对立。那么这次弹劾导火索是财化法的修法争议。财化法规定中央和政府的财政分配，台湾也是分税制，目前大部分税收划归中央政府，那么修法之后地方政府会得到更多的分配到更多的税收。那么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 已经三读通过了财划法修订案，但是行政院长周荣泰拒绝附属。那么拒绝附属意味着什么？行政院不附属，总统就不能够签字实施，他就不能成为法律。那么行政院说财划法过分的扩张了立法院的权力，损害了行政权，是立法院修法违宪在先，所以行政院长不附属是权力救济的最后途径。那么12月18号立法院司法和法制委员会通过弹劾周荣泰的提案，并移送监察院审查。那么第二天在野党又宣布弹劾赖清德总统。那么根据台湾现行制度，总统弹劾案在国会通过几率几乎微乎其微，源于两个。第一个，总统弹劾必须经过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投票同意。那么目前台湾立法院有113名立委，2/3的门槛要76张同意票。目前立法会的席次是国民党52，民进党51，民众党8，然后无党籍2，那么所有的在野党合在一起是62，离76还差得远，这是第一。第二，就算立法院通过了，还要宪法法庭裁定。那宪法法庭目前大法官任命，争议无法运作，因为他已经被瘫痪了。所有的新的大法官提名，立法院全国民党全部否掉。那么虽然总统弹劾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台湾的朝野已经全面交火，这是没有疑问的。分析认为，面对宪政僵局，朝野各自有不同的盘算。那么民进党希望迫使国会提出不信任投票来倒戈，进而启动国会改选，那么希望通过新一轮的选举来改变不利的局势。那么国民党和民众党又希望维持大罢免所积累的政治动能，所以对赖清德持续施压，并且把握国会多数来通过更多的法案。第七，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12月19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中国访问学者向向有黄把大肠杆菌藏在包裹里从中国寄到美国，涉嫌走私生物材料。那近两年美国政府披露了好几起中国的学者走私生物材料的案件。今年的10月12号美国司法部通报，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学者简云清把这个河道镰刀菌从中国走私到美国。那么简云清被判处实际服刑时间5个月，他已经被遣返了。另外一个中国学者刘尊勇在入境的时候被拦截，后来被拒绝入境并遣返。那么6月份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了密西根大学的三名中国访问学者，指控他们把线虫从中国走私到美国。怎么回事呢？很简单，这些人觉得反正我要用在美国买比较贵，我在中国带过去便宜一点省点钱。这些都是学者。学者什么态度呢？这学者首先自学态度不严谨，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法犯法，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因为你知道这生物材料是不可以自己拿着，你可以申报，但是你不申报，这是第二个，申报很麻烦。第三个，你这样的自学态度，这样的法律意识，你怎么去做访问学者？我真的不理解啊，我真的不理解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做事很马虎，很毛糙，但是这是学者呀，而且是跑到美国来的访问学者，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人呢，怎么还这个样子？真的不可理喻啊。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和中亚5国的第一次峰会12月19号 到20号在东京举行。共同社指出，中亚蕴含丰富的稀土、铀等关键矿产，日本希望借此机会加强供应链韧性。彭博社指出，受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中亚五国加快推进多元外交。另外，中亚地处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要冲，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么近年来，中国正在加强在中亚的影响力。那么2023年5月18号，中国在西安举行了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在那大摆宴席，这个豪华盛宴要威震中亚，结果真的震到了。那日本和中亚五国的峰会将会为日本提升在中亚的影响力带来契机。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计划和中亚五国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协调开发经里海连接中亚和欧洲的运输通道，绕开俄罗斯。这是第八、第九 ABC 报道。美国联邦陪审团12月18号裁定，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巡回法院的法官杜根妨碍诉讼程序罪名成立。那么这个罪名最高判有期徒刑5年。那么杜根法官是4月18号把一个墨西哥男子叫鲁伊斯带到法庭的非公开出口，目的是要躲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对鲁伊斯实施逮捕。那鲁伊斯当天在杜根的法庭出庭，那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法庭外走廊里实施逮捕。那杜根就跟执法人员发生了正面的交锋，并且把人从律师面前带走。那么鲁伊斯随后在法院外被捕。那么一直以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都不会在敏感地点这个逮捕移民，包括法院、学校。川普上任之后，这个在法院逮捕移民成为常态。所以呢，陪审团这次裁定说明，法官反对移民执法，但也不能超越联邦程序。这是第九、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12月19号公布了一部爱泼斯坦档案。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说，公布的全部档案还需要几个星期。民主党表示，根据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司法部必须在12月19号公布所有的法案档案，不能够完整按期披露是违法。CNN 报道说，在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当中，很多信息甚至整页内容被司法部涂黑。华尔街日报指出，新公布的文件页数不足10000页，和司法部声称的几十万页相去甚远。说明啥？说明川普政府知法犯法。十一，密歇根大学12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2.9，高于11月份的51，但是远远低于一年前的74。当前经济状况指数是 50.4， 低于11月份的 51.1。 63% 的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失业率将会持续上升，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的通胀是 4.2。 那么数据都表明美国消费者担心劳动力市场和物价，不愿意继续花钱。12，美联社报道，美国不动产协会 NAR 12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手楼成交折合年利率是413万套，环比上升 0.5%， 同比下跌 1%。 那么11月底待售房源143万套，环比跌 5.9%， 相当于 4.2 个月的这个供应量，就相当于它要需要4.2个月来消化这些挂牌的房源。那么11月份二手房全国中位数 40.9 万，同比上涨了 1.2， 连续29个月上涨。经济学家指出，美国二手房库存紧张，那么就业市场转弱， 负担能力不足，所以美国二手房成交11月份只是小幅的回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正好20分钟啊。我们来讲讲后习近平时代的党指挥枪还领不领啊？这讲什么呢？主要是讲军队。为什么要讲军队呢？我们前两天报了一次啊，就是军队采购网12月15号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就是要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的问题线索和信息啊。他的理由是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公告说征集违规信息主要是指空军部队物资服务类采购活动的违规问题，包括什么需求编制、什么采购评审、合同履约、供应商的处罚、招标代理机构遴选、网上采购等等。那么意思就是我在这些方面如果有问题你来跟我说。那么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在2023年的7月份，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发一个公告，公开征集军备采购和招标腐败行为的线索啊。他征集的，他不是说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我只征集一段时间。什么时间呢？2017年10月到2023年的7月，我只要这段时间范围内的，前也不要，后也不要。后来我们一查发现，原来国防部长李尚福就是从2017年的9月到2022年的10月担任这个装备发展部的部长的职务。赶紧就是查他呗，就意思就是查他呗。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李尚福，这不7月份登出来的吗？李尚福8月29号最后一次露面就消失了。到了10月24号人大常委会免除李尚福所有的官职，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军委委员全部免，相当于官宣落马。7月份公布，8月份消失，10月份就落马了。所以军队采购网征集空军采购问题的线索，那等于也是向公众明示啊，我现在要搞空军了，搞空军领导了啊。那么这就意味着空军有一场血雨腥风啊，这是跑不掉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看到，围绕着军队的权力斗争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那我们也知道，中共未来的权力版图当中，最危险的变量既不是越来越恶化的经济，也未必是不可预测的街头啊，很有可能来自军队，很有可能来自军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来分析一下。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中共的政权是军队打下来的，可见军队在中共权力当中的关键地位。毛泽东是因为控制了军队他才发动文革，邓小平也因为控制了军队他才能够垂帘听政啊。但是随着习近平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中国军队正在悄然地转化成为中共体制内最棘手的结构性风险。为什么它是结构性风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从军费，军费很重要，军费刚性增长，所以它正在成为中国政府的沉重的负担。那么中国已经有连续好多年，我没有查，但今年军费还保持 7% 的增长。你想一下，中国经济已经连跌了三年啊，今年是2025年 ,2023 年疫情结束，都是中国军费没有因为疫情也没有因为经济的情况 连续多年保持 7% 的名义增长。赶紧想一下，今年也增长 7% 哦、啊、经济下行，财政吃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啊、中国政府债台高筑，这是个背景。那你军费开支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们从今年来算，今年中国军费预算是18000亿，按照惯例，中国军费实际开支要比它的预算多一倍。为啥？因为大量部队的开支没有放到军费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武警部队。武警部队呢，以前是军地统一管理啊，这个业务上呢归中央军委，但行政上归公安部。原来的武警是这样的。那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哐当把武警直接划到中央军委。那实际上呢，武警现在从现在来看，武警是军队序列，但是武警的开支仍然是政府序列，在一般性预算里面，没有在国防费里面。你要知道武警有多少人，50万啊，而且武警现在是从坦克到战机无所不包，非基本上武警就是个军队。他当然他不从大炮到坦克啥都有，武警现在。所以武警的费用是很大的。他没有算到军费里面，他直接从政府的开支里面列支。这是一个武警。第二个，这个工信部下面有个局叫国防科工局。国防科工局原来是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工作委员会叫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是干什么的？国防科工委是帮解放军研制武器装备的，所以它规模非常的庞大，而且不惜工本啊。那后它为什么会跑到工信部里面去呢？因为机构改革，部门不都太多，原来国务院的部门太多，那怎么办？取消他部委的地位，把他直接放到工信部的下面。但是他是独立运作的，费用是从工信部里面出，但是他是独立运作的，工信部只是表面上的领导，他还是帮解放军研制武器装备。你想想看，就是大量的这种军队的开支没有算到军费里面去。那我们就说军费开支按照实际翻倍也就36000亿。去年中国的广义财政收入有多少？24万亿。如果你军费开支36000亿，那占多少？占财政收入的15%，疯吧，相当凶了，这就相当凶了。那你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那政府来钱的路数多，卖地一年卖几万，最高峰一年卖地卖了8万亿、啊、那当然无所谓了，你军费高一点就高一点，给点够多给点，反正我其他地方还能搞来。那现在不行了，现在政府经济变成这样了，一方面土地财政是破。完全完蛋了，土地财政完蛋了，地方政府40%的来源于土地财政归零，那地方政府少了40%收入。那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维稳经费是不断的刚性增长，军费刚性增长，维稳经费也刚性增长，那你两头涨，那地方政府怎么办？地方政府就中国政府的开支不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军费问题会成为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矛盾点。处理得当没事儿，处理不好问题就很麻烦很棘手。为啥？因为都不好惹，军队吃喝惯了，你突然收紧他肯定不高兴， 那去政问题是政府的日子不好过，谁都不好过，对谁都不会好过，他也不会让着军队，所以结果就是经济越差，军费反而变成刚性，越刚性，军费越刚性，越会挤压社保、医疗、教育、民生支出。社保医保现在都已经到啥程度了，你军费还在涨，你说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体制内外的资源冲突会越来越激烈，所以军队很容易成为这个矛盾的焦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腐败问题，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讲的这个空军征集线索的问题啊，就军队腐败的问题，军队，中国的军队，解放军真腐败。有多腐败，军队有多腐败，你根本不用去搞什么采购部门。采购部门也不需要征集线索，征集啥线索？采购部门的负责采购的这些解放军官军官全部抓起来。会不会冤案？我估计没冤案。抓起来打一顿，我告诉你啥案子都有了。所以解放军有多腐败，解放军就这么腐败。解放军从上到下，解放军的腐败不仅仅是个现象，他已经根深蒂固了。什么叫根深蒂固？就是他已经成为军队的文化的一部分。简单的这么说，部队里的军官没有不敢花的钱啊。就是你去北京，你看一下北京那些饭馆，越高级的饭馆，部队军官去的越多啊，都是军官在那儿吃。那而且军官那些解放军的军官花起钱来不眨眼，就你都想不到啊。我以前去过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原来在北京海鲜是蛮稀罕的。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步，他们有一年过年部队过来吃饭，从年三十一直吃，每天过来吃，一直吃到年初几忘记了，反正吃了蛮长时间，大概至少有个三五天都给他吃。吃到后来，因为他部队来吃订海鲜，就给他全订到后来是什么，定到后来他们厨师自己炒饭都用龙虾炒，你说他定了多少龙虾，就这么腐败。所以军队的腐败从上到下根深蒂固，那你说怎么办？查不查？再查不查啊？腐败不是查不查得到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你说怎么办？不查，这种部队能打仗吗？这能打仗吗？肯定不能打仗，打个屁仗。查不查呢，这个部队不能打仗。你查狠了呢，万一兵变怎么办？你想想，当习近平跟张又侠翻脸，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些事。那而且你这里面再牵扯权力斗争、派系争斗，那就更复杂。所以本质上军队腐败是什么？军队腐败就是权力变现啊，权力变现他什么权力？军队有什么权力？军队有他的地位，他的地位带来的权力，就是他在中共党内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他的带来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变现就是腐败。而且军队腐败还是个自噬的过程，自噬者自己吃自己的过程。所以军队腐败就像一个贪吃蛇，蛇在吃鸡的尾巴，就是贪吃蛇。你就军队腐败是一件这样的性质啊。那么这也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意味着当军队演化出他自身利益的时候，军队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啊。以前军队有没有利益？军队有利益。但是以前的军队的利益是通过什么实现？通过中共 安排给他实现。实际上原来中军队的利益是他和中共之间进行交换实现的。中共让部队服从他，听他的，那中共就照顾军队的利益，原来是这么实现的。那当军队不需要中共照顾他利益，他自己去衡量利益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军队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那军队就不再是巡抚的工具，为什么？因为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衡量他自身的利益，再去决定怎么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军队这个角色就发生变化，军队就会成为中国政局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原来是个从属于中共，那你现在不是，是现在他参与，那他就有可能，军队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关键性的变量。这个关键性的变量是啥意思呢？就是任何中共的政治势力都不能忽略军队的利益和军队的看法，这就很关键，这就不一样。所以对中共来说，军队的这种改变彻底转变了中共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局的底层逻辑开始变，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参与者，政局里面没有军队的参与者，军队不参与，军队从属于中共，中共因为他服从，所以给他好处，但现在不是，现在他自己来参与了。那这意味着后习近平时代，军队有可能变成博弈的核心，而不是一个稳定器。原来是稳定器，稳定啥？稳定中共的执政地位。当然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和张幼霞之间的关系不和睦，他就使得军队的结构性风险个人化。本来我们刚才分析，军队有结构性的风险，从军队的预算，就是军费，从反腐败，还有当然还有很多，这两个是最突出的，我们只讲这两个，因为不可能讲太多。所以军队从这两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军队存在结构性的风险。但是他跟张幼霞之间呢，这种权力关系呢，使得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变成个人化了，变成习近平化了，那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为什么？张幼霞掌握军队，他既有人脉，也有实际的威望，而且他又是老军头啊，老军头老背景。另外一头，习近平的文官化，文官权威和个人集权，他和张幼霞的权力逻辑是不相容的，而且天然不相容。所以军队反腐和军费的部署，他就成为政府和军队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领域啊。所以任何人事调整都可能会放大成为一种政治信号。所以军队里面的不安和观望情绪会被顶层的利益关系放大。因为军队原来的状态他很舒服啊，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反正他已经把灵魂交给了中共了啊，中共要照顾他。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状况有点不同。所以习近平在面对军队的问题时，他是结构性的问题，加上派系的矛盾，再加上个人不和，他是个风险叠加，三个风险加在一起，所以其实是蛮麻烦的。所以总的来看，军队问题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说，他日益成为一种内生型的高危不稳定，就是他的不稳定是内生型的了，而且很高危啊。你既不能放手不管，但是你又没办法真正管起来，他不听你的， 它又是政治安全的最后保障，因为你是军队嘛，你要让它去保障你，但又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变成最大的变数，所以你不放心它，但是你还得靠它，你靠它的时候呢，你也得提防着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权力过度啊、危险有危机的时候呢，军队不一定会出事儿，但是如果失控，那中国政局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军队会，我认为军队是后习近平时代关键变数。党指挥枪这事儿灵不灵，谁都不知道，军队自己都不知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做军工民企进采购目录的公开报价就是门票50万啊，做军工的公开秘密啊，更别提全球第一大企业融通了，那产业海了去啊，上目录给50万啊。情况如今，现如今部队根本没有一点战友情，全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过兵的人都很清楚。所以那些人说啊，我让我的孩子去部队锻炼一下，让部队教教他，那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父母是天底下最笨的父母了啊。情况，我是十几年前的退伍军人，以前是明黑，上级考核叫你到办公室直接明码标价，那明码标价各个岗位都有价格的这个各个岗位都是价码的啊。同学在北京卫戍部队司令部做参谋，他说在部队要升官，工作积极没有用，要是老头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多看了几眼就给他弄了去，就立刻就升。他在北卫待了30年，防风辉时转到民政部去了。观点，中共用腐败控制你的思想，想干啥坏事都可以，然后送你去坐牢，之后反腐败，不听话就让你坐牢，听话送东西就不让你坐牢啊。你腐败你要进贡的，你腐败光自己腐败那哪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得给啊。共产党，我就说军队腐败它已经变成一个军队的文化的一部分啊。90%以上的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军队的腐败高于政府的腐败。我都说已经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它已经变成了一部分了，部队的一部分了。没有官员腐败，没有，也基本上没啥冤案，军队腐败也没有冤案，都没冤案啊。如果这句话有意义，可以拿觉悟最高的深圳交委，北京鲶鱼事件涉及北京市交委，把北京深圳市交委所有的政府公职人员筛一遍，看能不能查出100亿还是500亿啊。都一样，每个行业都是一样啊。观点，一个权威没有监管，没有司法的政府，倒下一批贪腐，换上来的另外一批贪，是的。这还讨厌你这个原来贪过的呢，他已经叫什么膘肥体壮了，他吃的未必那么多，你把这个打倒，然后再安排一个瘦的来，他又得吃一遍啊。同学90年入伍，当时回来给我们说他升班长送4瓶茅台，1992年。观点， 军队派系斗争太激烈，斗到最后就是谁有资源谁说了算，既然都说了算，又怎么能不腐败？是的。提问：石板民夫一直坚定地认为习近平在军队和党政两个方面大权在握，毫无挑战，请问王老师，你对他的看法是否认同？我认为他没有控制军队，他没有控制军队啊。控制军队那么多人落马，你以为是他自己把自己人给干了？他为什么干自己人？他才不干自己人呢，怎么可能？我都说中共不是铁板，那大家记住一个基本逻辑，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有你的我的他的，你我他都有啊。当你我他都有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马仔干掉，我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理解吗？啊，理解吗？啊，除非呢，铁板一块，全是我的人，那我当然，这个不听话，搞掉他，这就有可能了。但你说习近平24个政局委员全是他的人，那有可能。但问题是，中国的官场上不仅仅是24个官员，有那么多官员呢，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以这么去武断的。情况军队整体腐败是老百姓众所周知的，我所接触的军队都是贪财之徒。就你基本上你在北京，你别的地方我们不说，你就在北京，你看最好的饭馆去的客人最多的是什么？是部队的。而且部队在饭馆里吃饭，那跟一般跟老百姓那真的不一样啊。观点：部队更黑暗，没有背景，不会有人教你上道。同学和我同年的兵，家里有钱，就在隔壁市当兵。我们这种普通人只能随缘，家里没关系，没钱，二期干满走人，因为三期退伍可以到事业编，都是大油水啊。情况现在义务兵不送点礼，想留下基本不可能。这些事儿一把手会不知道不参与？退役兵这么多退伍费，中间搞点油水不是很简单吗？这里面腐败是一定的。情绪：这帮高官贪腐的令人鄙夷，依然是钱权女人，毫无新意。是这样的。这不是解放军，也不是共产党，中国传统就是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员就是这样的，权力是第一位的，金钱是第二位的，有了权力，有了金钱就搞女人，基本上就这样啊。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更高雅的兴趣爱好啊。毫无创造，金子银子对称山又怎样？那还是很好的啊。那和几千年的古人有什么区别？你会嫌吗？我宁可资本家贪腐，资本家贪污，资本家为什么要贪污？资本家没有贪污的动力啊，那是他自己的呀。好歹搞点新东西带领人类发展。啥情况？提问：台湾媒体说台北杀人事件是中共的第五中队，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没有证据这么说，我没有听说，我第一次听说。但是你说他第五中队有什么证据吗？告诉我们一下证据啊。观点：中国是独裁国家，信息隐秘不透明，加上人民没有话语权，更没有投票权，贪污腐败猥琐发育，就算抓了一个新上去的，多半是贪污，不是多半就是贪污，换个人就接着贪。关于中共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我小叔在部队，作为普通军官服役多年，我多年前就听说部队里升官明码标价，连长多少钱，营长多少钱，转职业兵一个好像是5万，当时一个团级官员的年收入是上千万， 更大的官，你想想啊 ，OK， 上千万没有吧？团级，团级上千万可能性不大啊。看你岗位了，那也要看岗位了啊。王老师你好，身居海外，物理上缺乏对国内的体感，但对基层疲态、市井萧条等微观的捕捉，却比身在其中的局中人更敏锐。我们知道你的观察往往基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宏观的抽象报道，二是观众零星的个体反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观众的反馈往往夹杂着观察者的偏差和个人情绪。请问你是如何进行去伪存真，如何判断个体的爆料不仅仅是身边统计学，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趋势？好问题。你要判断一件事情里面是个人的看法还是有普遍性的意义。这里面跟很多因素有关。这里面跟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有关，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和我们掌握的数据其实它有对应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讲到消费的问题，消费大家知道，消费现在商场没什么人啊，消费不大好，那很多人就以为他是不是上网消费了呢？上网消费，网络消费也在下降，那你是不是只出国消费呢？出国的人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你把这个数据全部放在一起，你告诉我说我在商场里没看见人，消费不行，我认为这是对的。为啥？因为它和我们已知的情况相匹配。所以很多东西是什么呢？很多东西是有关联的，就是你的判断或者你掌握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网友提供的情况你要进行对比。那么如果中间有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要分析。如果没有差异，那当然这证实了我们原有的看法。那有差异我们要搞清楚它差异的原因在哪里等等。你比如说啊，有一个网友跑来跟我们讲，他在某某商场火得很，全是人，人山人海，人山人海。这是有可能是真的。为啥？通常一些城市它不是所有的商场都不行，它是某些商场行，某些商场不行。那原来是所有的商场都很好，那现在的情况就变成了一个有一部分商场好，有一部分商场不好。那可能最后变成什么呢？只有一两个商场好，其他商场都不好。为什么？消费力在下降，它只集中在一两个。那他看到的这一两个就生意很好，都可能是真的。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维度，其实不同的维度结论是一样的。那我们通过不同的维度进行穿透式的对照，去分析它的可行性、可信度。我不知道这样解释能不能理解啊。那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的叫什么，我们的分析，我们的经验。虽然我现在不在中国，但是我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我们在中国生活，我们要观察，一个记者的眼睛跟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我们观察，我们就算是你让我走一趟，我在商场里逛一圈，我大概会看一些什么地方的东西，我们还是跟普通的市民还是不一样的。那我对商场里的这种商业运作的理解，然后你跟我讲你在商场里看上了什么，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个商场是什么状况，理解吧？啊，大概就这意思吧。所以，虽然我不在中国，但是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很容易就能判断。这跟我在中国、在深圳、在北京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啊，基本上没啥区别。 因为我原来在我呢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同事采访回来，他跟我讲，今天有啥一二三。你现在你跑来跟我讲，你看到啥一二三，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啊。刚才得到电话，一个做外贸的家长告诉我，宁波海曙区退税推迟三个月，十一月的退税严重延迟到明年三月份。家长告诉我，这个情况其实很严重，但是我自己不是很理解，望老师解惑。当然严重啊，现在企业不挣钱，企业出口已经不挣钱，靠的什么退税那是他的。退税算是利润了，已经，甚至可能出口是赔的，靠退税来弥补的亏损稍微有微利，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你退税延迟，那我可能会倒闭的，工资发不出来和倒闭的啊。乖点，我在连社会上的事情都不透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媒体曝光，受外界监督，更别说完全封闭，官大一级压死人。国家绝对保密的军队系统，没有公开的监督，独立的监察体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腐败，中国的腐败的原因不是监督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权力就是它是结构性的腐败。所谓什么叫结构性的腐败，就是中共独裁。中共独裁是啥意思呢？就是权力独享。权力独享是啥意思呢？我们这个局，我在这个局里，我就是一个二逼，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签字才作数，我不签字不作数，理解吗？所以为什么会腐败？腐败的原因就是我是唯一的行使权力的人，那我就腐败呗。所以他的腐败是结构性的腐败，而不完全是监督的问题。监督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本质上是专制权力的腐败，在结构性的腐败啊。观点：火箭提拔权钱交易的情况在国内太普遍了，在反腐败的重压下，不一定有钱就行，但不但有得有人，还得有钱，因为反腐价格更高，很多人在这个层级中不行贿的话根本上不去。这种情况在县域的副科级体现最完美，十年二十年有学历有能力的副科一大堆，工程必定有我，工程必定无我是常态。 OK， 请观点。有手有脚有自己能力和有本事赚钱的人都不会参政，参政的人大部分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中国这种从上到下的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环境，说没有贪污都是个笑话，抓了也是看看人抓而已。官场肯定是根深蒂固，军队肯定是根深蒂固啊。观点：别说高层，就连当兵都得通过关系给钱。朋友父母被带到一个连长家里，说是去说明情况，其实就是双方用语言的艺术把需要多少钱表达出来。看这个连长使唤勤务兵就跟使唤奴才一样，让人洗衣服。父母回家后又觉得舍不得孩子，让孩子去吃这个苦，贪不能没有底线，这已经动摇国家根本利益。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勤务兵使护勤务兵，十块钱，我告诉你，只要你当班长，你从此你就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了。你的兵会把牙膏挤好，理解吧？水打好啊，那基本上，在中国，只要当上了官，你就残废了，你就残废了，你啥都不用干啊。勤务兵，我跟你别说勤务兵，就上次不是有一次讲的什么故事啊？讲那个讲江泽民去部队还是谁去部队，我忘记了是谁。 江泽民去部队，好像是江泽民去部队。结果上，结果这个部队里的军官把江泽民外面的那条马路上的鹅卵石拿牙刷刷干净，到这个地步，部队就是这样的文化。就是他们没有人去研究军事，都是研究怎么拍马屁呀、啊。他打仗打个屁仗，这打什么仗？贪污受贿这种事情，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贪到财富堆成山都不停止。实际上受贿这件事情就是个坑，只要有第一次，哪怕1000块钱就跑不掉，这个系统和关系网会拉着他走，想退出根本别想，退出就让他死，这是一条道走的黑。这是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反馈和正反馈的关系。你送1000块钱他收了，说明啥？说明他是收钱的，那可能下次就送10000，那可能下一次可能送10万，明白吗？这是个反馈和正反馈的关系啊。乖的，一个大权在握的一把手，会有步骤逐步淘汰手下那些资格太老、功劳太大、渐渐有伟大不掉苗头的重臣，然后用自己一手提拔的资历浅、功劳小的亲信代替。是的，等这些亲信的资历和功劳攒得差不多，渐渐有了和一把手分庭抗礼的潜力，再重复操作。这种循环有内在的合理性，但很多时候几乎是一把手一种无法遏制的生物本能。你把这个当官看得太静态了，它不是静态的。你来到这个位置，你就要想办法往上升。你往上升要送钱，那你要想办法收钱。那你收到的钱去买，你就上去了，上去你可以收更多的钱，可以买得更大的官。所以这件事情，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官员，你看到那个官都是一路升上去。为啥一路升上去？因为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那可以送更多的官，升更大的官。所以他不会，而且他升官的时候，他下面的人也在升啊，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关系网。Costco 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分店，台中南屯店。Costco 全世界最赚钱的10家分店，4家在台湾。经济要比较，跟全世界比较，才有可以理性分析。单一现象获得的资料会比较拘束。是的，情况搞不懂，国民党为什么亲共？当年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现在国民党在台湾还有机会通过选举执政。如果被共产党统一，国民党最多的进政协打酱油。他不是亲共，他是觉得共产党可以帮他夺回政权，理解吗？亲共是他的一个政治，他是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是政治立场。他能够干什么？他能够把那些台湾老兵统一在他投票给他，就这意思啊。昨天下播后看了天津中心生态城的成立，果然像王老师说的一样够乱。新加坡吉宝集团加上中国6家国资委公司，我的天，这么点地方居然这么多公司，感觉像是每家掏点钱成立的地方啊，建立地方啊。明谢可可粉，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